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 RTC 争议，抓住向内找的机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5日。最近 RTC 平台有诸多争议，比较侧重如何讲真相的内容或方法，这也让我有一些思考，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更多的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我自认为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一直都非常敬佩在第一线讲真相的同修，特别是常年坚持的。后来得知有写作组帮忙整理资料，陡然间有些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同修的口若悬河是有后援的，感到果然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力量大啊。再后来发现，虽然自己也看了不少真相稿，还能写一些，但遇到中国人时似乎还是头脑一片空白，因此明白同修的有理有据是因为费心背记反复练习种种付出的结果，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听同修在打电话时面对各种不良反馈的泰然，发自内心的关心，与陌生人如朋友般顺畅的交谈，以及全心倾听的耐心，这让我更加清楚，讲真相也是修炼状态的反应，更是我们修炼的过程。我想，让很多同修坚持下来的，正是那份希望对方了解真相、得救的真心。对于 RTC 平台发生的诸多争议，我根据自己这段时间的所听所闻所想，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向内找的机会。一，切不可妄自尊大。大家或许和我一样，都知道我们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我理解到，那是因为我们是修炼人，所以遇到的一切事情，特别是让我们动心的事情，都是让我们向内找并从中有所提高的好机会。这段时间听到一些同修的留言，让我深觉应该提醒自己切不可妄自尊大。正好常任工作中，我颇有些自以为很明白，觉得同事不够聪明的苗头，全然忘了自己还在入职学习的过程中，就算是有以往的经验，可毕竟是新入公司，有什么可值得自以为是的呢？特别让我注意到的是，自以为是其实会让自己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都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若我们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能修正自己，那岂不是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吗？不说其他的影响，就这点上，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啊。二，切不可用放大镜看别人的不足。最近我发现，看到别人不足的时候，似乎很容易就如戴上了放大镜，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甚至有时连别人造成不足的原因、执着心都看得非常清楚，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可是我似乎忘了，看到的对方不足，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有同样或类似的问题， 或者因为我也在这个层次中，或者更是因为我是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执着出发，才把人和事看成这样或那样的。所以与其说是替别人找到问题，不如说是用自己有问题的想法去看待别人。所以与其执着于对方为何不改、不修正、不向内找，还不如我自己赶快向内找，看看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等到自己真能修正修好了，看对方也就多了一份理解，甚至能很容易看到对方好的一面了。我在发现自己的骄傲看不上别人的心后，就发现同事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互相间相处也陡然轻松了很多，自己的心里也多了份温暖和快乐。我想我们修大法不应该是每天怨气冲天、苦大仇深的吧，用平和的心态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对方，这是我还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的。三，感受善的力量。最近正好学到师父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其中一个问题让我深深感受到善的力量。弟子问，有学员在讲真相中不冷静，语言过激。师父回答说，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要本着善念冷静地去做，无论对人讲真相还是参与什么活动，都要叫人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善良，千万不要做任何过激的事情。你在救度众生、讲清真相中，你跟人家过激的去讲也起不到正面效果，因为你的不善不能够使被毒害的人思想中的那些邪恶因素解体，所以你就起不到正面的效果。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善它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才能体现出来的。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你就不能使他解体，你在讲清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特别是偏激做的，我告诉大家是绝对起不到好作用的，就是因为你修炼的能力体现不出来，你的善体现不出来，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抱着对着干、跟人斗的想法，这都是不对的，不能偏激，哪怕去领馆，对人还是要慈悲的。对邪恶的生命不一样，我们在发正念中清理那些不属于人类的邪恶、搞迫害的妖魔鬼怪，那些烂鬼黑手，你怎么去对待他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人要善，不是救度人吗？救度是人吗？所以对人不善，你能救度人吗？我在想，我们同修间的争论是否也如和常人讲真相一般？若我们一味的只是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的观点，从而将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对方，是不是会容易引起对方的反弹，从而各执一词、各不相让，甚至有时有意无意间开始给法下定义，认为师父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看到听到后，我想得提醒自己，千万不可对师父讲的法随便下定义。或许我目前是理解到这些，但可能随着修炼的不断推进，我还会有其他的理解。而同一句话，其他同修也有另外的理解，我们互相交流、互相提醒，或许还能互相启发、共同提高呢。若我们在交流时能坦诚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倾听对方的想法，启发对方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让对方得出自己的结论，是不是能更好地沟通呢？ 这和我们讲真相是不是类似呢？有时可以非常严肃地讲述中共的邪恶，有时也可以用传统的好词好句缓解气氛，引导对方想到传统的理念。有时可以讲述大法的美好，特别是通过亲身经历，让对方感受到正能量和温暖。这里似乎没有需要绝对的规定只能讲什么吧。而每位同修都能有自己的判断力，根据不同的时期来判断何时讲什么为好。最主要是我们得为对方考虑的肺腑之言，那份善的力量才能改变人心。四，不负使命。最近可能很多同修都感受到一些冲击和波动，而且同修间可能也面临着信任的挑战。我在想，其实争论谁的真相稿好与不好并不重要吧。若我们都一心为了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真相，或许师父会让我们每个人妙笔生花，写出的都是非常有力的稿件，还可能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那时大家共享稿件，起到的效果岂不是更好？反过来，若我们把精力都放在分析对方的稿件如何不好，如何不适用，会不会有点本末倒置？我理解，在第一线讲真相的同修非常明白现在人的心态，如何与他们交谈能更好地打动对方。而写作组则是较侧重于结合这些讯息寻找材料，让表达能更有条理，为讲真相同修做好准备工作。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讲真相同修的心态吧。同样的一句话，为什么有人说了后能让对方感动得落泪呢？或许这更值得我们思考吧。五，去掉怕心。过去我常常会希望自己是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感觉似乎会更有安全感。看到最近的事件，发现自己这个心似乎淡了些，但还是能感觉到自己的怕心，似乎不太愿意陷入争论中。我问自己在怕什么？怕判断错误，误会别人，怕做错，怕事。师父的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让我再次感受到师父无量的慈悲，更看到了自己的怕后面的私心，从自我出发，为了保护自己。一次看到同修交流中写的，只要能让更多人得救，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有什么可怕的？我想，犯错并不可怕，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执着，甚至还固守自己的执着，那才是更可怕的吧。那我难道还要为了保护自己而小心翼翼或者掩耳盗铃吗？我想用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一些矛盾冲突可能就如入侵的病毒一般，想让我们互相间失去信任，单打独斗，让他们能各个击破。而我们修炼人向内找，就如自动修复的机制，让外邪无法得逞。正如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而每次看似的外邪入侵，或许也能成为我们增强正气的机会。能在今日同修大法，在同一个项目中互相支持，互相合作，或许也是我们当年的承诺，是万古机缘在此时兑现。若是因为互相间的不信任，让我们整体的力量受损，谁会高兴呢？以上一些想法与大家分享，若有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采稿交流中大姐的身体现神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8日。法轮大法修炼中的神迹有千万，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 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果真如此。2025年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开始后的一天，一早我弟协调同修来，叫我去采访一位老年同修。协调同修把我送到老年同修那儿，对老年同修说明来意后，就去办事了。老年同修70岁左右，开个小门店，他跟我不认识，看起来对我的采访不是很热情积极的态度。他说，采访我，我修得不好，没什么好写的，看我这病业这么严重。我见他行动起来，腿和身体都有些歪斜，也看不出练功人应有的那种轻快和快活。他一会儿招呼上门送货的小伙子，一会儿又向来店里的顾客推荐介绍他的商品，期间还来了一位同修坐了一会儿，唠了一些别的事。我见他让顾客尝尝他这块酒怎么样，那块酒怎么样，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心里隐隐有一丝丝被冷落的感觉，还有一丝丝埋怨。我们的时间都很紧呀，就这样一上午很快就要过去了，还没有切入正题，似乎我要无功而返了。因为我早饭还没吃，天很热，感觉很渴，但是我还是希望能不虚此行。于是我问大姐，你练法轮功后是不是原来的病都没有了？她说是的。我又问，那你现在这个病业是什么时间出现的？期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于是大姐就回忆着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大约在17、18年前的一天，大姐的外甥对大姐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使大姐非常生气。大姐来到她大嫂家，见大嫂正在摘西红柿，那柿子又红又亮，一看就好吃。大姐正想吃一个，此时她一下想起常人中有这样一句话，生气吃柿子会聚病，于是大姐就不敢吃了。等了一会儿，大姐觉得气也消得差不多了，没那么生气了，就吃了一个柿子。可是吃了后，他就感觉胃里有些胀胀的，后来这个胀胀的东西就越来越厉害，致使他从右侧软肋处往里挤压，又从左侧凸出来，吃一点点饭，大姐就受不了，感觉里面要崩开了一样，遭老罪了。再到后来，那东西压迫的大姐的腿也痛了。生气吃柿子会聚病，很明显是常人中的说法。于是我说，观念，你这是观念。你想，你是个练功人，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那个柿子的本身能左右得了你吗？那个柿子对生气的常人可能会起作用，会聚病，那你是常人吗？那不就是常人的观念吗？此时大姐若有所悟，嘴里念叨观念观念，随即她突然说，那个东西没有了，那个黑黑的黏糊糊的东西没有了。她手按腹部，表情惊讶，一动不动。我反问她，那个胀胀的东西没有了，是真的？我知道大法修炼中神奇的事情太多了，但我还是需要确认一下，因为我要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大姐一下子站了起来，用右手往里挤压右侧软肋处，反复几次，果然左侧不再出现那个突出物。她激动地立即转身向我，连连弯腰合十，说，哎呀，谢谢同修，谢谢同修。我立即说，别感谢我， 感谢师父，是师父看你认识上来了，就把它清理了，你感谢师父吧。他又立即转身正前方，连连弯腰合十说，谢谢师父啊，谢谢师父啊。这个结果太意外了，大姐激动得无以言表。她说，哎呀，十七八年了，我遭老罪了。针对我身体的这个病业情况，有很多同修与我交流，都说不要它，清除它，解体它，没有一个同修说这是观念。我继续与大姐交流，你要真正的指出那颗心，认清那颗心，生气吃柿子会聚病，它就是常人的观念，它的名字就叫观念，所以当你指出它时，叫出它的名字时，它立即就被清除了。你一概发正念说不要它，清除它，解体它，你都不知道它具体是谁，所以你根本就触及不到它，它或许还在那儿笑你呢。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乱抓一通很可笑的。退一步讲，如果真的通过你那样发正念，病业假象消失了，那你找到造成病业假象的原因了吗？那个人的观念你认识到了吗？你提高了吗？不是为了让你提高，师父才将计就计，让你出现病业假象的吗？所以我们不是常说，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吗？大姐好像又惊喜，又不敢相信这个事实，所以又去试压腹部。我说，不要再去感受它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本来就是假的。讲到假的，大姐似乎有些疑惑，因为她确确实实看到了，也感受到了那个病的存在，而且已经折磨了她十七八年，这怎么会是假的呢？于是我举例说，那个筷子插入盛有水的碗里，你看到那筷子是折的，其实它不是折的，你眼睛看到的是假的，所以我们都说是病业假象。其实这是师父利用这个观念给你提高的，十七八年了，师父一直都在给你机会啊，等你提高啊，是你没认识到并承认了它，接受了它，才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你的。其实这也是你修炼路上安排好的一个关，让你生气，让你看到柿子，让你想吃柿子，然后扑救这一系列的焦点就出来了，生气吃柿子会聚病，这个人的观念就出来了，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安排好了的，目的就是给你去这个观念，从而提高的。所以气恨你外甥也是不对的，这里是不是还有个气恨心、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等等人心呢？大姐说，是是，可是我不会向内找啊，由于长期发正念清除解体也不管用，我就想，可能我历史上做的坏事太多了，我就承受吧，也不能都让师父来承受啊。听起来，这个想法好像是对的，是为师父着想了，可是不符合法理啊。我说，我们在历史上做的坏事远不止这些，我们肯定都杀过生，我们能还得了吗？还了还怎么修炼啊？其实我们1999年720以前的业债，师父都给我们摆平了，承担了，不用我们还了，而让我们全面转向正实大法救人上来了，所以我们也不要有还历史业债的想法，否则也同样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磨难的，也就更谈不上正实法了。 大姐听后很内疚，说：“哎，我给大法抹黑了呀。”我安慰大姐：“姐，你今天的神迹不也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吗？”从大姐店里出来，已是过了中午很长时间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间了。我忘记了渴，忘记了饿，也没有了热的感觉，却有一种很舒畅的感觉，很高兴。大姐看起来又幸福又阳光，神态完全变了一个人，欢快地跑出来送我，依依不舍，再三表示感谢师父，感谢同修。大姐叮嘱我有时间再去见他，以便交流提高。修炼就是修我们的正念，我们的念头符合了常人，那就是常人的结果；符合了修炼人，符合了神念，那就是修炼人的结果，那就是神的结果。就看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在大陆观看神韵晚会，卫星信号被干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5日。今年的神韵晚会，本地的卫星信号被干扰得很严重，甚至比去年还严重。查阅技术论坛，其他省市也有同样被严重干扰的问题，造成大部分同修不能顺利观看演出。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修炼问题造成的，不能顺利观看是自己修炼过程中一个巨大的损失。有以下几方面问题交流一下。一，对观看神韵的重视程度不够。许多同修认为可看可不看，这是忽视了神韵在正法救人中的重要性。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个空间是孩子们在演，另外空间很多我的法身与很多神都在做，震撼力和对人的改变很像我当年亲自传法，所以对人的改变很大。二，党文化观念没有彻底清除，有人因为习惯了通俗唱法，对神韵的美声唱法不习惯。神韵演出近20年了，如果还没有完全无条件的同化，可能说明修炼中还是有欠缺。歌词是师父写的，许多曲也是师父做的，唱法也是师父把失传已久的神传唱法传授给神韵歌唱家的。试问一个没有经过邪党洗脑过的常人，会不会有这种不适应？我们知道了是师父在创办神韵，很快思想就正过来了。这样反复观看几次神韵光盘后，就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世间的音乐和神韵歌曲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其实根本就没法相比。以后就特别重视神韵历年的演出。对于前些年一些同修不珍惜神韵，把神韵光盘传回海外，以致给大陆的历年神韵晚会光盘被通知销毁，并停止向大陆发放光盘，一直特别惋惜。在那之前，每年的神韵光盘我大概都观看不少于5遍。即使这样，师父还是每年给大陆同修多次的机会网上观看，这是师父的慈悲和恩典，同修们我们一定要珍惜啊。三，还是跟正念有关，卫星信号确实整体被干扰，但是明慧网通知不是还有网络渠道吗？而且明慧网在神韵播放前夕发布了新版的火狐浏览器，解决了播放视频黑屏的问题。经过测试，自由门 8.05 和爱博电视 完全可以流畅观看神韵晚会。注：吴界因为一直破网不佳，没测试，安卓虚拟机当时忘记测试了，记得论坛其他同修反馈也没问题。笔记本或者台式机可以用 HDMI 高清线或者 VGA 线连接大屏电视供多人观看。如果连接高清线电视没有声音，可能是硬件兼容性或者驱动问题，可以在电脑外接一个音箱临时解决笔记本声音小的问题。自由门平时访问网络时，前20分钟左右速度并不是特别好，甚至有时没有任何信号，但是过年期间居然是秒开，速度快得不可想象。提醒同修不要被假象所惑，一般20分钟以后就会像心电图复苏一样重新恢复信号。即使第一次连接失败，提示了 403OK 的错误代码，退出自由门后重新连接，一般第二次就会成功破网，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并且超长时间不会断网。我觉得这是新版 8.05 的一个重大特性。我的电视投屏后没有声音，笔记本声音平时最大音量也是特别小，外面一直在放鞭炮干扰，但是这次声音却一直清晰透亮，这是师父的慈悲加持。有同修认为可能是我特别重视神韵心诚所致，我觉得也可能跟我不质疑能否破网有关。这么多年大概只有一两天没成功破网，也是当时个人心性所致。可能有些同修过年的环境地点不一样，对于用安全路由器加手机流量这种方式没有准备好，没有带去安全路由器，差了一道安全防护。也有的同修直接说不敢用手机流量上网。其实我觉得手机流量跟宽带现在都是实名制了，理论上安全性是一样的。还有的同修担心长时间破网会有安全问题，根据多年的经验，保持正念绝不会出问题的。四，还有的同修认为这些节目每年都这样，甚至说了不该说的话。如果仔细查一查，这是不敬法的一种表现。五，每个同修就像一条经脉，大家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哪怕在技术上做不了什么，也要心存正念，让我们形成整体，是邪恶无处可容，无缝可钻。六，当然针对邪恶的这次破坏，集体发正念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因为忙于过年，大家也没有特别重视针对新唐人卫星电视发正念的建议。七，每年的正月十五都是一次补课机会，每次大家也会找到不足，这次不要大意，有能力的同修提前一两天准备一下，尝试多种渠道，别死守一种方式。其他同修不要忽视集体发正念的重要性。八，观看神韵跟学法一样，不要太随意，坐姿端正，过程中不要吃喝，尽量不要着急在观看中交流体会，就如同在剧场不宜在观众席上随意交谈一样。还有些体会要说，因为时间和篇幅所限，就谈这么多吧。让我们大家都重视神韵的观看，新的一年借助师父用神韵给各界众生的加持，多去掉一些旧观念，坚持正念不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段非凡经历做神韵义工，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师尊好，同修好， 借此机会，我想分享2025年自己参与神韵艺术团在墨西哥演出期间做义工的修炼体会。我是一名目前在墨西哥工作的青年法轮功学员，能够得到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予我参与2025年神韵项目的机会，是我莫大的荣幸。整个过程中，心性得到了提升，学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在推广神韵卖票中提高心性。去年神韵在墨西哥的两个城市演出，墨西哥城和瓜达拉哈拉，演出从五月开始。我的西班牙语并不流利，但心生一念，为了推广神韵应该学一些西班牙语。我请一位同修教我几句日常用语，一切都很顺利，只是我无法完整地记住所有句子，只记住了一部分，直到售票开始。二月初，我们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商场开设了售票点。刚开始，我很害羞，缺乏自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西班牙语推广神韵。但想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师父一定会给予我智慧。我意识到，必须放下害羞和紧张的执着。虽然语言有限，但只要怀着真诚友善的心，商场的顾客都愿意听我介绍。不久之后，就有一位顾客买了两张票。那一刻我明白是师父在鼓励我。当我放下执着时，奇迹就发生了，自信也随之而来。三月，我们又在我工作地点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设立了售票点。下班后，我几乎每天都会过去帮忙，即使只有一两个小时。我感到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在那里兑现誓约。当然，过程中也有许多干扰，尤其是在工作方面。有一天，我从早到晚工作非常忙碌，身体极度疲惫。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加强正念，因为还有使命，还有许多众生在等待得救。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最终赶到了售票点。我看到同修们从早到晚辛勤付出，十分敬佩。邻国的同修也前来支援，我深知他们来一趟并不容易。有些华人同修不会说西班牙语，但凭着坚定的决心和正念，依然能够顺利协助售票。有一天，我和一位华人同修发传单，但却没人买票。我在心中请师父加持，让有缘众生能够买票得救。不久，我们遇到一家三口，他们不会说英语。我尽力用西班牙语介绍神韵。起初，他们兴趣不大，但孩子很感兴趣，说要先去购物。突然，那位同修用翻译软件给他们播放了一段观众评价视频。没想到他们让我们暂停视频，要看剧院座位图，随后买了三张票。我们高兴地为他们选座。那一刻，我由衷感恩慈悲的师父，让我们遇到与神韵有缘的众生。我体悟到，语言并不是助师救人的障碍，因为师父给予了我们智慧。放下有求之心。神韵演出当天，我被安排在后台安保组帮忙。我见证了制作团队为舞台准备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发正念时，我感到异常困倦，而且只在发正念时困，平时却不困。我意识到这是干扰，我努力突破，加强主意识，但更困了，几乎要倒下。我坚持着，直到演出开始，我便精神一振，一直到结束都不觉困了。写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发正念时主意识不够强，思想散乱，清除邪恶力量的效果不佳。我阅读了一篇关于严肃对待发正念的明慧文章，受益匪浅。演出期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位神韵演员在演出中严重呕吐宵夜，但在大法的威力下，演出顺利进行。第二天也有类似情况，协调人和后勤人员都平静处理。一位安保组成员在剧院意外受伤，手指骨折。售票点同修也感到场非常沉重。安保协调人提醒我们专注发正念，不要擅自离岗， 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其他空间善恶之战可能更加激烈，师父已为我们挡去大部分，表面呈现的只是这些现象，我们需要向内找，净化自身空间场。之后我们集体学法并发正念，情况很快好转。向内找时，我发现自己因被安排在后台而非剧场内，心生不平和怨气，内心浮躁，甚至擅自离岗。这是有求的执着，我深感惭愧。当我意识到并能放下后，内心平静。不久我便被安排进剧场，既惊讶又感恩。在剧场内，我们举着禁止拍照录像的牌子，我发现里面的工作并不轻松。一次演出接近尾声时，我严厉制止一位观众录像，他起初不悦，我马上意识到需要更慈悲，于是礼貌致谢，他微笑着离场。观看神韵，我们也有机会观看神韵。在大厅等候时，我看到众多观众陆续入场，内心非常感动，他们都是将被救度的众生，我强忍泪水。剧场几乎座无虚席，我深深感恩师父。演出开始时，在创世主带领众王与天神下世救度众生的场景中，我泪流不止。我感恩师父救度我，提醒我记住自己的使命，并给予我在正法时期成为大法弟子的珍贵机缘。五句觉醒中，四位僧人打坐，三人受扰动摇，一人坚定修炼，最终成佛。我悟到，这如同大法弟子在人世间修炼，面对种种考验与干扰，唯有坚定才能修成正果。许多观众深受感动，旁边一位观众在开幕时落泪，全程欣喜观赏。他说，一位舞蹈演员的服饰像墨西哥传统服装，我想也许墨西哥传统服饰受其启发。我被他的体悟与喜悦打动。体悟无为。神韵巡演至另一城市时，我的居留证正在续签。起初经理不允许我出行，担心移民手续问题，我很失落，虽然已准备请假参与项目。同修建议我发正念，之后我联系移民局，顺利获得出行许可。我高兴地告知经理，没想到他却生气了，认为首先得征得他许可。虽然我表面平和，但内心愤愤不平，最终他仍拒绝批准。几天来，我不断劝说无果。一次与印尼同修线上学法时，我从师父关于无为的法理中体悟到，自己是在追求符合个人的愿望，而非真正信师信法。万事皆有因缘，师父早已安排。我也发现自己对经理的怨气，但想到他曾支持我介绍神韵与讲清中共迫害真相，他本性善良，是我的执着被旧势力钻空子。我否定旧势力安排，只愿他因支持神韵与大法而拥有美好未来。第二天，我在休息日被叫去加班，下班后经理感谢我，并询问神韵时间，随后批准我出行。我十分惊讶，那晚朋友帮我买了车票，旅途中我满怀感恩的泪水，感谢师父慈悲再给我一次机会。向内找真是修炼的法宝，帮助我放下执着，提升自己。抵达后，同修们见到我既惊讶又高兴，我们加强正念，配合默契。通过这段经历，我体会到无为、信师信法、精进实修的重要性。我也明白所遇困难多为业债所致，师父帮助我消去业力，长功。遗憾的是，以前学法不够精进，练功不够认真，使我在考验中较难守住心性。今后我决心更加精进修炼，不再留下遗憾。最后，衷心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与同修们的支持与鼓励，让我们共同兑现史前誓约，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以上是我目前层次上的一点体会，如不在法上，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高喊法轮大法好，102岁老岳父神奇恢复健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6日。中国大陆来稿，我是2012年12月31日得法的一名大法弟子，现在我把2024年10月份发生的神奇事讲出来，向伟大的师父汇报。2024年10月份的一天，妻子同修的妹妹来电话说，老爸病重住院了。我们听到后，立马赶到医院。医院的诊断是肝部有积水，胆上有结石，前列腺肥大，糖尿病，肾、膀胱等等每个脏器都已经衰竭了。换句话说，没有回天之力了，就等着最后那一天了。我们知道，只有大法才能救老人。因此当轮到我们看护的时候，妻子同修用书写的方式和老爸沟通，因老人耳朵特别背，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会遇难成祥，身体会好的。那一刻正好是后半夜2点的时候，老岳父突然用很大的声音喊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喊声很大，把别的病房里的人都惊醒了，跑出来问发生了什么事。老岳父喊了这一声大法好，第二天就能吃点东西了，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对一个102岁老人来说，在各种器官都衰竭的情况下能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这真是个奇迹。这是师父给人间创造了一个神迹的展现。师父伟大，大法超长，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第二篇，这9个字真灵啊。中国大陆来稿，我今年80岁，修炼大法30年了，修炼前曾是名中学教师，虽经历些风雨，但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是不会动摇的。现将近期我遇到的一件事写出来与大家共享，以证实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有一天我遇到了我当地某大学退休教师 A 看起来人显得精神，他看到我很高兴地说，某老师，想跟你说件事儿，你给我解释一下。我问什么事，他拉我坐在附近的椅子上，迫不及待地说，你上次让我遇事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当时想，真有那么灵吗？也没有当回事。最近我身体感觉不舒服，想起你跟我说过的话，我就想试试看吧，也没有坏处。于是我就在心里静静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反复地念。我是个较敏感的人，念了之后真是感觉身体轻松了，不那么难受了，头脑也清晰了。我突发奇想，既然这9个字这么灵，那么其他字加个好字是不是也那么灵呢？我想起写党政府的口号，再加个好字也是9个字，结果我一念，脑袋就像有个紧箍咒夹得紧紧的，非常难受。我赶快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脑袋又轻松了，而且有种愉悦感。 A 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因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正法，你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体内就获得宇宙正能量。当然这也跟念者的信的程度有关，半信半疑者效果就不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中共邪党才是真正的邪教，你念动他的口号，你怎么会好呢？而且前几年搞唱红歌，有些人上台就晕倒，有些指挥也出现不适，有些人一唱脸上就长痘痘，不唱就好了。 A 明白了，他感慨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真灵啊。现在中国人很多都出现疫苗后遗症，不妨大家都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定能出现奇迹的。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倾听时事评论，构陷之后，惶恐必至。作者林长青。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是有思想意志的，看不见的大判官洞察世间，赏善罚恶，审判的原则即是祸福随善恶。尚书中说，做善将之百祥，做不善将之百殃。周易一书中也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唐朝的郭霸是残暴的酷吏，郭霸曾经诬陷拷打李思征致死，之后郭霸经常梦见李思征，于是命家人请僧转经舍斋，不久又看见李思征率数十骑入他家，还说汝枉献我，我今取汝。郭霸用刀还击，李思征瞬间变成蛆，蛆马上烂了，而郭霸也在当日死了。郭霸看见被他害死的李思征，是他真的看见了，还是他心虚恐惧、自心生魔的演化？他能逃过人间惩罚？他能逃过天罗地网吗？杀人能不偿命吗？古往今来，太阳底下无心事，重蹈覆辙者比比皆是。哪里有迫害，哪里就有诬陷、阴险、歹毒。自从1999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佛法以来，被中共宣传蒙蔽的一些人，在迫害中凶神恶煞般残暴，而他们后来又如何呢？明慧网，迫害法轮佛法，河北中共人员遭恶报，一文中写道，王继忠曾任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610办公室主任，他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多次劝他明辨是非，不要欺压良善，他不但不信还叫嚣，不是有报应吗？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甚至还把给他讲真相的李学友非法判刑，致使李学友瘫痪在床，妻子连惊带怕，不到一年就去世了。王继忠在2015年3月1日骑自行车在路上出车祸，头被撞了一个窟窿，当场死亡。当家属到达现场时，血已流干。据当地人说，王继忠临死前的一段时间整夜睡不着觉，半夜三更的出来，进去的站不住脚，搞得到处乱响，搅得四邻不安。王继忠的七弟吉岳父也是在那段时间相继离世的。王继忠家的悲惨凄楚，修炼者是不愿看到的，他既是迫害者，也是受害者。当他整夜不眠，无法入睡时，可否想到李学友的淋雨之困？可否看见李七的担惊受怕？他的良心是否被谴责？他的良心是否被拷问？他的彻夜难安，出来进去，是他在恐惧什么？是他在悔恨什么？这一切无法还原，没人说清。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惴惴不安，惶惶恐恐。修炼者在红色恐怖下，在自身遭到严重迫害下，依然步履不停地澄清事实，讲清真相，就是希望王继忠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了。作恶与灾祸，伤人与自残，是硬币的正反面，相辅相成，如影相随。俗语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那些在白日见鬼者，那些在黑夜畏惧者，是不是自己的穷凶极恶招致而来呢？害人有多惨，惶恐有多深。登封法王寺有副对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晓见鬼神。即使迫害铺天盖地，也要坚守道义不作恶，心正自身安，心正鬼不饶。请阅读真相吧，请珍惜真相吧，真相帮你辨善恶，真相就是指路灯。
请听时事评论，从飞扬跋扈到自我了断，作者张嘉译。今昔昨昔，东土西方，任何时代都有人肆意弄权一时，他们气焰嚣张，飞扬跋扈，为非作歹。而当时过境迁，恶贯满盈之后，他们的结局也常常极为凄惨。中国历史上有个出名的跋扈将军，据《后汉书》记载，帝少而聪慧，知计骄横，常朝群臣，穆季曰：“此跋扈将军也。”季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正加烛柄，帝即日崩。上文的季是东汉外戚大臣、大将军梁商之子梁冀，帝指汉质帝刘纂，又名刘旭，138年至146年7月26日，在位时间仅一年四个月就被恶臣毒杀。后汉书记载，季季帝聪慧，恐为后患，遂令左右进究。梁冀见质帝聪慧，担心他不好控制，于是让亲信制作了毒饼。汉质帝食用后腹痛难忍，连忙召太尉李固入宫。见到李固时，质帝说：“食竹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但当时梁冀就在旁边，阻止说：“恐吐，不可饮水。”话音刚落不久，汉质帝就因毒发而身亡。李固伏帝尸痛哭，梁冀对此又恨又怕，李固就成了他的眼中钉。梁冀污蔑李固，将其投入狱中，李固最终死于狱中，他的两个儿子同时遇害。很多正直的大臣，大鸿胪杜乔、荆州刺史吴树、辽东太守侯猛刚、郎中袁柱、扶风人孙奋等，都被梁冀蓄意残害而死。公元159年，汉桓帝刘志132年至168年1月25日亲临前殿，召集重臣，当众宣布梁冀的种种罪行，派出军队将梁冀的家团团围住。梁冀深知自己罪恶滔天，当天就和妻子自杀了。后来梁家所有的宗族亲戚都被逮捕入狱，无论老少都被处死。飞扬跋扈之人，无论如何权极一时，常常就是邪恶的时代的跳梁小丑，哪里有暴政，哪里有镇压，哪里就有他们的不可一世罪恶昭彰。自从1999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佛法以来，一些不明真相、不辨善恶的人，紧随中共的迫害政策，穷凶极恶的迫害修炼者。例如，赵春波在2002年以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残酷的时期，历任黑龙江佳木斯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公安局长等职务。在他担任七台河市公安局长时，从2008年3月4日至13日，七台河市约有40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非法抄家，14人被绑架。2009年9月2日，七台河市宏伟镇法轮功学员刘树玲被当地公安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被非法劳教两年。2010年7月3日，54岁的刘树玲被哈尔滨女子戒毒劳教所迫害致死，脖子上有一圈黑色淤血。据目击证人说，刘树玲是被警察绑在铁椅子上，用电棍活活电死的。据明慧网《黑龙江省近几年六个地级市副市长自杀》一文报道，2019年11月22日，赵春波从家中坠楼身亡。无独有偶，明慧网《黑龙江省近几年六个地级市副市长自杀》一文中还提到，2021年8月18日，原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局长、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高德义溺水死亡。 高德义任职期间，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大兴安岭地区法轮功学员林国英被迫害成植物人，后含冤离世。齐齐哈尔市李慧峰遭12年冤狱，生前惨遭酷刑，被10万伏超高电压电棍电击，于2020年1月28日含冤离世，年仅48岁。赵春波、高德义这种人权力在手时，亵渎佛法，迫害修炼人，他们心狠手辣，专横跋扈，在一线亲自指挥操纵迫害，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被构陷都与他们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很多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他们也摆脱不了干系。然而天理是公道的，天法是公平的，作恶者可以逞凶一时，最后常常在可悲中收场。人在做，天在看，神在判。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恶贯满盈之时就是报应彰显之时。生命是可贵的，不到万不得已，痛不欲生，谁愿意自尽？谁会将自己溺死暴尸？2018年以后，黑龙江省就有6个地级市副市长跳楼、溺水、自杀未遂等，他们都曾经马首是瞻地追随中共迫害修炼者，结果自己也走向了万丈深渊，最后无路可走，走到自残自尽的绝路。然而即便自尽，死后也无法逃脱地狱的刑罚。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的暴力打压下，冒着危险顶着迫害，还在向民众讲述真相，就是在告诉大家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人生在世，无论地位多尊贵，无论权力多显赫，都不是飞扬跋扈穷凶极恶的理由。请珍惜自己前世积德而得到的当下之福，请善待那些为你讲述真相、为你祈福的修炼者。请珍惜真相，那是你得救的希望，那是你的未来之福，那是你的安康之路。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